开什么我不知道啊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心里边非常的欢喜。他后来就留下了一句诗记，说三四年来磨剑客，几番落叶又抽枝，自从一见桃花后，直至如今总不疑，不怀疑了。桃花，这一颗桃花就是如来真相。他从开始种到那一天看到了桃花，桃花没变，他的心变了，是不是如此啊？他的心变了，他的心宁静了。他呢修了三十年没有离开山谷啊，每年都是如此，没有分别心的替他剪枝灌溉施肥，每年都看到什么几番落叶又抽枝，每年到了这个花过了以后，花瓣落了，到了秋天叶也落了，到了春天来了，花开了，叶又生了，每年都如此，从来没变过。他这样形容自己，就像一个剑客一样，每年呢把剑都要磨，每天都要磨，每时每刻都要磨。这剑表示我们的心啊。在另外一个祖师讲呢，说我们这把剑啊，如果你的剑已经很利很快了，叫做吹毛用后急需磨啊。我们形容这把剑非常利，那个头发拔下下来一吹，这个头发一碰到那个剑口就断掉了，叫做吹毛，这把剑就吹毛之剑要断掉。就是那么锋利的剑，你稍微吹过毛，毛断了马上要去磨一磨，不要让它刀口让它钝，要让它随时都是利的。所以不容易，修行确实不容易。我们要如果随时都能够保持念念安住当下，这是定力。定力后还要随时能够了了分明觉知当下之念所对之境，了不可得。所以功夫不是间歇性的，一定要持续性，这样才能够相应，不然的话我们是不可能相应，那只是说说而已的，一定要相应。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到最后要真正要进入修行的时候，都要放下。哎呀，我金刚经没念，哎呀不得了，我佛对我一定不高兴了。哎呀，我这个念经，这本经我已经念了几十年，现在说师父说叫我放下了，我看心，哎呀那怎么行啊？情啊，又落落情止。古人祖师们讲的，但是我们都讲别人的话，从来都不讲自己的话，也不听古人祖师们给他劝告，不听的很难听的，就叫行其解决。当你真正起行的时候，所有的解都要放下来，所有的思虑都要放下来，直接面对。面对什么？面对身心，先看清楚这个到底有没有啊？看清楚了，真的没有我，没有我就没有人了，没有人就没有众生相。既然没有众生相，还有受者相吗？四相即无，那就知道无一众生可度。那无欲众生可度的时候，可以度众生了。那个徒弟如果跟师父，然后师父开始考察一下，到了这个程度是下山了，徒弟不要跟我了。为什么？该去度人了，你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们扪心自问一下，大家先能够做到几个人可以做到了啊？看看五蕴没有的，哎呀还是有了，你说我一声好听的我还是开心。度众生吗？度吗？度，度了你又后悔烦恼。我们世界上经常有这种一个成语哈，大家都听过，任劳后面呢，任怨，任劳容易，任怨难，是不是如此啊？你可能在那里很辛苦啊，到了庙里边出坡，哎呀，这个裤卷卷起来，手卷卷起来，搞得满身大汗，蛮累的，是不是？我一个在家里，大陆说是白领的。啊，一个是从来家里也不做家事的，到庙里要洗碗又洗碗又拖地，做完了以后师父说 你怎么做事怎么这一点概念都没有啊？边上这个当中脱了，边上还没脱呢，这个时候你怎么办？一肚子气，我跟你讲，回家去。好师傅就这样调解你。讲到这里，我还想到那天读一个书上讲，我们台湾的大德广老广清老和尚，听说广清老和尚那个时候在建那个广清老和尚那个庙叫承天禅，承天禅寺，那一天要开始建庙，要建大殿了，来了一班工程师和工人，那他的徒弟当家师徒弟要去接待啊，要去跟他商量啊。好了，老和尚出来了，来，那徒弟不是叫什么我忘了啊，说来，把我的剃头刀去磨一磨，我要剃头。你想想看，这边那么多人，一大堆人在那里，他还要去跟他接洽，要跟他接那跟他交往，给他处理事情。这边师傅要叫我去磨一个剃头刀，以前的剃头刀可不是现在的吉利呀、啊，很难磨的啊。然后呢，徒弟叫，那当然师傅叫，那所以是师道尊严。对师傅讲呢，虽然很忙，先放下，自己去磨磨刀。可是毕竟啊，道理还不够。听说了啊，这后来现在可能道理完全够了。去磨刀的时候，可能就有一点心里有一点着急。磨磨以后，就拿了一根师傅，师傅一看，说：“你没磨好，你这磨了当中边上没磨，重新再磨，重新再磨。”那也不能给师傅发脾气，可是心里确实着急啊。那师傅说了，那就要去磨。哎，磨了以后，磨了一会儿，就拿出来跟师傅。师傅说：“你还是没有用心，你应该要重新再磨，磨起来，你先把当中磨好了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去补磨两边，那不连贯的。”师傅就拿出自己磨的那一把刀给他看，要像我磨的那一把刀一样。大家如果遇到这样的师傅，看看有几位留下来。这个时候真正实实是修行的指导，不管你任何事情多急，心不要急。但是说是好说，做难做。但虽然难做，能不能做到？训练练习。我们修行，佛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了，造界度一切苦厄，要造界无蕴皆空。什么时候造界无蕴皆空？要一万次，我们把它数量化，要一万次。请问各位做了几次？我才造了五次，我才造了一千次，不错了，还有九千次必须要去努力完成。所以我们修密宗的菩萨们要练习，要十万个大头，要十万个这个百字名，要十万个十万个十万个，十万凑完以后，十万个是凑齐了，可是心还是一样。师父说再来。有一位修行成这个很有成功的一个人，目前一辈子做了75次释迦行，那他还要再做吗？还在做，但是已经圆寂了，回过来转世来又在做，就是如此，没有其他的啊。所以我们要想自利度苦，要自己练习，要想度众生，也要造界无蕴皆空，是不是如此？确定吗？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度苦，什么是苦？生死是苦。大家知道为什么会有生死吗？我提问大家看啊，为什么这一辈子会有老死？为什么我们会有老会有死？什么原因？因为我们有生，是不是啊？我们有生命的开始，注定你会有老会死，是不是如此啊？要非常确定，老死的原因是因为生命的开始，妈妈生了我，呱呱落地，就注定你要老要死。 为什么会有生命的开始？是因为我们有旧的业，生死的业力。业力是谁给你的？是自己的造作、取着而来的。为什么我们会造作业力啊？因为我们有爱，爱生命，爱自己，爱他人，爱事物。因为我们有爱，所以才会去造业。为什么有爱会去造业？菩萨有没有爱？为什么菩萨不造生死业？因为菩萨度一切众生，而五十五一切众生可度，因为他已经无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没有我执，他只有利益一切众生的心念，所有的行为都没有再生的能力。当你有我执的时候，你所有的业力，不管你是善业还是恶业，都是会流转生死的再生能力的业力，就是原理在这个地方。所以说我们要想离开生死，离开生死，要想没有老死就没有生，要想不再生，不再在生死流轮转里边，就没有业，要不能有业，要想没有业就没有爱，没有爱就没有业。要没有爱，从哪里开始没有爱？爱的原因是什么？受啊，有苦受，有乐受，有不苦不乐受。我们对这个受苦受着贪，乐受着贪，苦受呢嗔，乐受快乐的时候当然喜欢呢、啊、就贪呢、啊。痛苦的时候当然就排斥了，那不就撑吗？为什么我们好的想贪，不好的要撑？无明嘛，不明白，他以为有真的有一个乐受，真的有一个苦受，故此我们才会有爱有撑，爱着取，撑着舍，反刚刚好。你看大家在世界上有没有碰到自己喜欢的，自己想取得的，刚好取不得，难受吗？就求不得苦。做官的想升官，结果不能升官，下台了，对吧？你看连个死刑犯不能死刑，他下台了，一样的道理。他难受吗？不知道，只有他自己知道啊。然后呢，痛苦的呢，比如说师父叫我盘腿，盘了一个半小时，真难受，可是呢师父还不下台，可是师父还要想讲，再讲五分钟，那个我师父一下台我腿就可以放了嘛，苦就没有了嘛，又放不掉，难受吗？难受。所以说想贪贪不到，想撑离不开，苦不苦啊？为什么会苦？你觉得有一个真的快乐，有一个真的痛苦，没有造界，苦乐是空，空是真的，它本来就是空的，空绝对不是你想起来的，注意，不是你观空观起来的，观空观起来的空是断灭空，那个是实相空，这本来就是空的，找不到东西的，是不是如此？你看我们腿盘久了痛吗？腿一放掉痛到哪里去了？不痛了，舒服了，那这个痛到哪里去了？然后刚开始坐下来蛮舒服的嘛，对，可是坐时间过久了以后痛开始了，那痛开始了，苦乐不见了，舒服不见了，那舒服不见到哪里去了？有一个去处吗？所以我们经常有一句俗话，就是站久的人说那个坐的人真好，坐久的人说那个站的人真好，就是这个逻辑。我们总觉得真有一个好，真有一个不好，这都是我们对生命的无明。这无明是 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无始以来就跟着你的，不是哪个时候开始的啊。有时候我们觉得还蛮清醒的啊，可是呢到紧要关头的时候又不清醒了，是不是如此？所以这个无明什么时候能断呢？什么时候能断呢？所以要从受这里入手。佛说这个是大圣经典告诉我们，要度众生要现无我，要向自己利自己也要现无我。那具体的功夫在哪里？具体的功夫在阿含经里边。有一本经典叫大念祖经，现在很流行。佛说有一法有一乘，只有这一条路，超越生死，超越苦恼，引领众生到达无忧之处。哪一法？四念处。这是佛法的根本，这是佛在世的时候从始至终教导众生要离苦得乐，要想得解脱的最中心的教法。因为谁让你流转生死啊？我们不明白自己身心五蕴，以为有我，有我故，所以我喜欢的要贪，我不喜欢的要嗔，所以就产生了。因为不知道五蕴身心是无我，以为有我，那是什么？是无明，对不对？什么叫无明？错误的智慧，错误的智慧。它无明嘛，还是有个明啊，没有明，就没有正确的智慧，那叫做无明。无明什么？佛在阿含经的教义里边告诉我们，什么叫无明？无明什么？无明五蕴，对五蕴无明称之为无明。无明五蕴是什么？因为我们总觉得身这个是我，心是我，对他不了解。那我们现在我们这个佛法在世间流传，说有大圣有小圣，然后喜欢大圣不喜欢小圣，这都是我们众生的执着。佛其实从来没有说过这个东西啊。我们现在就是在大圣，所谓大圣经典里边照样告诉你，那大圣人修无我怎么修啊？知四大和合假为身体，是假的，观这个六尘缘影形成气氛，以为是心，假的。只要你动念有心事，那些心都是假心，不是真心。所以我们读经典的时候，读特别读大圣经典，学庄法师翻译的经典，你要读心性。有些地方一讲到心，那叫什么心啊？妄事之心。一讲到性，那就讲到心的心。心本来无相，无染，没有染的，清心性本净。我们现在呢，只要你有念的时候就有心，有心都是妄心。什么时候能够达到无念无妄呢？啊，那叫拜忏。拜忏啊，拜忏，大家注意，那在北川佛教非常喜欢，也非常流行我们这个拜忏的仪式。注意拜忏，我那天昨天就给大家报告过了，真正的忏仪都是祖师们的智慧，祖师们的慈悲智慧，让我们有一个仪轨可循，让我们身心啊，首先要沉淀沉淀。如果执着说非拜忏不可，不拜忏就不能成佛，那是借进取，那是借进取。注意，所以法只有有法，那都是什么方便之法。佛有说法吗？有人说有说，有人说无说，都错。有说有佛说有说，如果说佛有说法，《金刚经》佛自己说的。如果谁说我有说法，那是诽谤我。如果你说佛没有说法，你也是诽谤佛。说了49年，留了那么多经典没说啊？怎么办？如果办不动，那就凉拌。不要去在这个上面，你好好的去办道，用功办道。办在哪里？ 造界五蕴皆空。造界无蕴皆空之前，先去练习行深般若，心要与无分别相应。要想与无分别相应，练习念住。哪个地方是你念所住的地方啊？身受心法，身是你注意的地方，心啊，这个受是你注意的地方，心是你注意的地方，法是你注意的地方。你只有注意它，你才会看清楚它，你会观察它。你从来就不关心它，不看它，你就会被它迷惑。被它迷惑，你就会随着迷惑故，所以有我执，有我执就有贪嗔，顺着贪，逆着嗔。为什么贪？为什么嗔？我也不知道，那叫吃。鱼吃的吃，不是吃饭的吃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就在生死里面一直流转，一直流转出来啊，出不来，就是因为看不透，看不清楚这个生命。所以真正的功课是什么？不是早晚功课，是在你日常生活当中随时要把自己的身受心法都为自己观察的对象。这才是我们一辈子每时每刻一天日常当中要作为功课。所谓功课，就固定的时间、固定的行持、固定的方法练习，这才是真正的功课。那所有的经典就告诉你，教你怎么样做好这一个功课，突破这一个对这一个我们身受心法不迷、不了解、不清楚的无明妄执。当无明妄执被这种方法、被你的观察、对你的、被你的念住所透彻的观察清楚的时候，你慢慢就能够放下了，慢慢就能够破除了。破除什么？破除我执了。所以要断除烦恼，先无我。你无我之后，烦恼就慢慢停了。所以我们在佛的教义里边，我们要证着出果，证着出果。证出果的第一个要断的是什么？就是身我见。你执着这个生命是我的见要断掉，然后你再也不怀疑这个我，这一个生命是无我的。再一个，接下去你所有的行为都是依着正道而修，从来不会执着某一种仪式、某一种仪轨，叫戒禁取断掉。所以要断生死，要破三劫，这个是实际功夫，绝对可以做到，不是做不到。很多人，哎呀，我们现在末法时代了，谁能够做到这个？我讲到这里，我们借大家五分钟啊，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。我有一天读一个杂志，读个杂志啊，它里边讲到一个，说在某某的山村里边啊，一个山在山里边有一个村落，村落后面有一个山啊，不是很高的山。山崖上面有一窝老鹰，有一窝老鹰。那老鹰生了蛋，那山下呢有一户人家做什么？养鸡的，放山鸡，哈哈，就是土鸡，养了一群一窝。那刚好那个放山鸡也生了很多蛋，然后那个山崖上面那一窝老鹰也生了一窝蛋，那老鹰也在孵小老鹰，那母鸡下面山下的母鸡也在孵小鸡，那上面山上那个崖上的那个老鹰啊，可能比较大只，动作粗了一点，不小心把那窝里面有一个老鹰的蛋，不小心就滚下来了，滚到山下，跟那个鸡小鸡那个鸡的蛋就放在鸡蛋就放着变成一起了啊，放在一起差不多大小。那个我们母鸡就也就不分别了，就把它也一起给孵了啊。这个老鸡一起被孵出来以后呢， 老鹰被母鸡孵出，蛋也孵成功了，也破壳了。破壳以后跟其他的小鸡就变成一群小鸡了。这个时候慢慢大了，老鹰也大了。大了以后呢，这个鸡群里的老鹰呢就一直往上面看，看到上面的老鹰也孵出来了嘛。那也慢慢大了，慢慢大了，妈妈就带着小老鹰就学飞啊，学飞。那这一个在鸡群里边的老鹰呢就跟鸡群说，我也想飞，它这飞着正好。那这一群小鸡呢就笑他说，我们是鸡，不会飞的，只会在地上走的，你怎么可能会飞得起来呀？ 他想飞，那一群小朋友就讥笑他，阻止他，他就说，好了，那就我不飞吧，要跟你们在一起。那慢慢大，慢慢大的这个羽毛也长大了，越来越大，这个小鸡，那个小鸡长大了以后跟老鹰长大以后不一样了。有一天这个不会飞的小老鹰啊，有一天就爬到高的墙上啊，那一群小朋友就，你不要怕，趴下会摔死的，那他你赶快下来。他就不小心一下来，怎么这个就与生俱来的翅膀就打开，就飞起来了，就飞走了，就飞到跟上面的老鹰在一起了。大家我在讲这个意思，什么意思知道吗？我们都是老鹰，千万不要被别人说你是鸡不会飞的，你只能在地上爬的。什么末法时代、正法时代，你如果真正精进的修持，依佛的教授，依教奉行，照样法会在你心里升起如实的作用。哪一天法在你心里升起，哪一点苦恼就会结束，没有任何时候的。我们应该有这种心态，不要别人讲说，哎呀，你们都是末法时代的，没有，不可能的，修不起来的，那真的就修不起来了啊！你们只能陪陪佛就好了，到庙里陪佛，当然庙里需要人陪佛啊。啊，到了庙里只能陪佛，为什么不能修行？因为没有剃头。告诉你，出家不在于剃头与不剃头的，只有心有没有剃头啊。心没剃头，剃了头也没用，因为我们头发每天要剃，还会长的嘛。藕益大师说，四种出家人，四种心：心出家，身不出家；身出家，心不出家；身也出家，心也出家。那他更好，高级了。心也不出家，身也不出家。所以大家在这里几天不是心出家了吗？啊，身是不出家，那头发有什么关系？那是无违，那是有违法嘛？啊，所以我们真正的修行，我们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度一切苦厄。什么是苦？生死流转之苦。为什么会生死流转会苦？因为我们执着一个身，这个身心以为真的有我，那执着它真的有我，就会有贪、有嗔、有痴，所以我们就继续以贪嗔痴为作为我们的领导，一起再造身口意三业，生死就没有办法停下来了。现在我们学习佛法以后，改变了领导，不再跟他了，跟谁？跟三种，跟三个要：戒、定、依这个作为我们的领导，我们心依止它。戒是生活的方式，最重要。什么叫戒？不伤害别人，不伤害众生，就是戒。杀盗淫妄，哪一样不是伤害众生？你真正做到不伤害众生，有这个慈悲心，才能够戒律在你心上就升起，这是精神。有这样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，一个规矩，你心就定了嘛，对吧？我每天，我每时，我独处，我处众，都不伤害别人，你心里不会毛毛的，不会慌嘛，心就安，心安了，就有道了。那这个时候就依佛的教授，以念处为助，以念处为助。所以我们在佛的经典里教我们修行，就四个字： 练习念念安住，叫正念。什么叫正念？就是当你当下的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触法，当下这个所对的，你念多注意到它，都能够明白的注意到它，专注它，就是正念。然后你有这样的正念以后，了了分明，清清楚楚的看到它，叫正知。知道什么？我们眼睛，我们对色，眼耳朵对声，了了分明。一是你眼对色，我就是对色；耳对声，就是对声，从来没有偏离。我只是念着当下，我不念过去，不念未来，这是正念。然后这样的当下这一法了了分明。你如果有，先要练习一个持续的注意，持续的注意，不是暂时的注意。有持续的注意以后，你会慢慢看清楚，明察秋毫。原来身会变化，原来受会变化，原来心的变化瞬息万变，原来一切法都在变化。为什么变化？因为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而生，从来不是自生，也不是他生，也不是共生，也不是无因生，是缘生。这是你看到的，绝对不是旧历上念来的，是你看到的，亲切的看到心里。那什么看？心眼所看，不是眼这个眼睛，这个已经看不到。这个时候你看透了，看清楚了，原来是，哎呀，原来是这样变化的东西啊！原来这个当中找不到一个不变的，找不到一个可主宰的。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乃至一千次、一万次的惊讶发现，叫一次一次的小悟变成一次大的觉悟，彻底的觉悟，放下了以前的执着，以为有的习惯。那烦恼从那天也就断掉了。今天呢，时间已经到了，谢谢各位的耐心。希望我们这里边有几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明天再说了。希望大家能够以清净的心，以关照当下的心，以正念心来再继续下面的念诵，然后明天最后一堂的拜忏。谢谢各位。好，我们回向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愿诸众生具足安乐，你们跟着念。愿诸众生具足安乐，愿诸众生远离苦恼，愿诸众生安乐不离，我心喜悦。愿诸众生于四八法所取能取，妄想不动，住平等舍。什么是八法？就是八风。八风知道吧？我们在生活当中所面对的就是八种风。能取是我们的心，所取是八风。希望我们的心对八风的时候不要妄想。什么是妄想？贪嗔是妄想。妄想不动了，没有贪没有嗔了，你的心就是平等心了。谢谢各位。